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0号星期三，今天呢全世界关注的呢就是美国央行啊 Fed 呢它的会议的决定。那今天我们看到，如果大家开盘的时候你看到市场情绪呢其实是忐忑不安的，开盘是稍稍有点低走的，之后呢持平，直到呢它的这种记者会哈，它的这个声明发出来答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个曲线一下子就跳起来了。 Fed 呢向市场传递了一个非常鸽派的，跟上个12月份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声明，而且呢鲍威尔再次肯定了今年3次降息的这个次数。于是呢今天美股呢一下子哈、啊、就松了一口气啊，直接就跳涨。所以今天美股呢又再次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道琼创新高，标普首次突破了5200点，这是今天呢大家都所关注的。还有呢今天有一个，一会儿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日元哈，昨天我给大家讲了日本央行的事情，结果呢今天的这个日经新闻又报了一个消息，说今年很有可能6月7、8月份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啊他们就会加息了。因为呢这种日币的这种贬值造成的进口输入性的通胀呢越来越严重，那么一旦日币贬值到155、156对1美元，这就有点太不像话了，那个时候日本央行一定会进行干涉。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中间一度日币对美元呢到了105对1美元啊，就直接就跳升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呢又回去了。现在我看了看还是150对1美元，你就知道那个外汇市场真的是特别吓人，就是一旦有什么消息的话，那个是剧烈的瞬间之间的一种波动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一个是美联储方面的央行的讯息，一个是日本央行的讯息，这简直了，两边呢都在剧烈的波动啊。那今天呢像最新的点阵图呢显示，联储会啊预计在今年还是出现三次一码这样的降息的动作，和去年12月的会议的预测结论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调整了2025年呢原来说是4次哈，那现在呢说是3次，然后2026年呢将再降息3次，之后呢还会再降息2次哈，等等。还有呢对今年美国的 GDP 啊经济的成长的预测呢也被微调高了一点等等。还有呢对个人消费品支出 PCE 的中位的通胀数的预测呢保持不变，失业率呢比原来的失业率呢还低了一点儿，核心的PCE 呢预测也从去年12月份的 2.4% 呢上调了，也就是说他知道哈，就是美国还是通胀还是在有所上升的，但即使这样他们的意见不变，还是降息3次。大家可想而知这对现在的市场意味着什么，鸽派嘛，对吧？没有降息之前那简直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啊，这经济呢不会硬着陆，这经济还会增长，那你说这市场多高兴啊。所以我们看到道琼斯上涨了401.37点，涨幅 1.03%， 收报39512.13点，纳斯达克上涨了202.62点，涨幅 1.25%， 收报16369.41。S&P500呢上涨了46.11点，涨幅 0.89%。最后收盘报5224.62点啊，再次刷新历史新高。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75.38点，涨幅 1.6%， 报4788.18。道琼啊今天收盘是39512哈，盘中的时候呢是39529，标普呢盘中的时候呢达到了5226.19，比收盘的时候高出个那么2点几点哈，这个呢都是盘中新高哈，你就知道了，就今天简直了，这个市场呢就一扫之前的忐忑不安的情绪。但本周之内我们看到不管是周一还是周二， AI 的这种热情呢仍然是非常的高涨，这个热情今天也没有降低，今天有多个 AI 利好的消息。我们看到呢科技五大天王今天是齐扬啊， Meta 涨 1.87%， 苹果涨 1.47%， Alphabet 涨 1.16%， 微软涨 0.91%， 亚马逊涨 1.28%。 亚马逊呢，他自己这个购买的股票的一家 AI 公司今天也是暴涨，一会儿我为大家个股当中详细介绍。道琼成分股普遍都是收红的，波音大涨了 3.67%， 美国运通大涨了 2.81%,3M 2.65% 上涨，雪佛龙石油油下跌了，下跌了 1.32%, 费半呢普遍也都是收高的， AMD AMD 还是跌了 0.93%, 美光今天涨 2.39%,美光盘后暴涨了14%啊，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博通涨了 3.51%, 高通涨 2.18%, NVIDIA 今天继续涨 1.09%, 每次涨都是创下历史新高。应用材料涨 1.85%, 哈，德仪涨 1.93%, 台积电涨 1.39%, 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的市场，所有都是围绕着联储这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他们的决议以及呢记者问。他现在呢已经宣布了哈，他的连基准利率呢这次决定哈第五次维持在 5.25% 和 5.5% 区间不变。这个呢就跟之前预计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本月这个会议呢既不会降也不会加哈，维持不变。点阵图呢显示他们联储官员对2024年年底的联邦利率的预期的平均值是 4.6%, 保持前值一样 4.6%, 然后呢长期的联邦基准利率的预期值呢是 2.6%, 前值呢是 2.5%, 就是长期的利率中值呢还高了 0.1%, 九名官员预测今年将降息两次或者更多。与上次相比呢，现在至少有五名联储官员削减了2024年的降息的预期值哈。我们在昨天还说呢，至少有两名要是削减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他只是削减了降息的预期次数呢，或者说就是整个的经济预测呢，他们是非常一致的。他还有呢对2025年的利率的预测中值从 3.6% 上调到 3.9%, 啊，那你就预计着什么呢？利率的中值上调到 3.9%, 也就是说这个还是维持这种高利息的这样一个政策，也就是说他对经济的预测的通货膨胀仍然会持续吧，咱们可以这样去解读了。然后他们会以同样的速度减持国债还有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证券哈，就是收缩吧，还是这样一个政策。然后他们重申对通胀的信心增强的，即使这样的话哈，我们还是要降息。他对美国的经济前景呢说不确定哈，高度关注通胀风险。过去一年呢通胀已经降温但仍处于高位。这句话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哈，就是比美国，他说美国通胀仍然处于高位，现在呢加了一句，从去年初以来美国的通胀已经降温，加了这么一个时间状语，然后呢结果一句话，但仍然处于高位。他预测呢今年的失业率是 4%, 去年呢预计应该是 4.1%, 你看现在还比那个时候还失业率还不如那个时候高啊，预计呢明年失业率呢是 4.1%,去年和保持跟去年是一致的，2026年失业率呢是 4%, 去年呢预计呢是 4.1%, 啊，长期呢美国的失业率呢是 4.1%, 去年呢也是同样 4.1%, 也就是说短期之内啊，今年之内呢美国的就业市场呢仍然非强劲的。那么对于经济方面呢，美联储也预计美国的GDP 的增速呢调高了，调高到 2.1%, 去年的时候呢他们预计呢今年美国的 GDP 呢增速是 1.4%, 现在直接调高了 0.7 左右哈。这个呢也是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市场包括道琼全都涨啊，这一致认为美国的经济啊仍然非常的坚挺。他们预计呢明年 GDP 的增速呢是 2%, 去年呢是 1.8%,2026年呢 GDP 增速是 2%, 去年呢预计呢是 1.9%, 长期美国 GDP 的增速呢是 1.8%, 去年呢预期值也是 1.8%, 所以今年美国 GDP 的经济仍然是向好啊。然后他们把这个今年的这个二月和二月份 CPI 同比上涨了 3.2% 嘛，它高于呢它的2.2%的长期目标，也高于一月份的 3.1%。 所以呢这些数字分析出来之后呢，对比啊，到底它十二月份和现在它这个联储的声明有什么不一样哈？他们已经这次是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了，但是呢他们决策会议发表的这个声明啊，几乎是 copy 了一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用词。这个呢也被外界解读啊，它不是代证啊，他是认为呢这些官员就是评估没有发现太多的变化，所以一样，我们现在别看你一月份二月份 CPI PPI 都蛮高的哈，都是增速蛮快的，但是我们维持十二月份同样的预期。那么这等于是什么呢？等待更多的经济数据。所以三月份哈，紧接着再来下个月要报的三月份的 CPI PPI 等等的这些数字，零售啊等等，将会成为关键中的关键，那个时候就决定着六月份降息不降息。所以呢基本上市场呢都在关注着哈，今年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现在你们肯定是三次了，啥时候开始放松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通胀嘛，通胀过去一月二月这么高，他们肯定不会降息，他要让子弹飞一飞，大家也都预测到了，但到底啥时候。然后呢你放慢的这个节奏哈，三次是几月份开始，什么节奏才是最合适的。那么这个呢也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接下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这两份完全几乎完全一样的这个地方呢，什么地方呢？比如啊，经济活动一直在稳步的扩张，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位，通胀去年一年放缓但仍然高企，经济前景不确定，委员会仍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坚定致力于让通胀回归2%的目标，继续减持美国国债、机构债，还有抵押这个货贷支持证券啊等等，减持。然后呢他们也准备啊酌情调整货币市场的立场目标区间啊，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到 5.5%， 几乎全部都是一样的，决策是一致赞成通过的哈，都没有反对票的。唯一不同的呢就是今天3月20号嘛，对吧，他说呢就业增长依旧强劲。然后1月31号这句话叫啥呢，叫做就业增长自去年初以来已缓和但依旧强劲。这就是两个声明几乎一样，这工作好做哈。哎，那这个呢就认为哈，就市场都在分，但其实这个声明看起来呢就是联储啊这些官员们仍然是非常的乐观，他们的这个就解读呢美国的经济还是在稳健的在增长，就业增长还是强劲的啊。然后呢最重要的警告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去一年通胀有所缓解但仍然处于高位。所以市场呢就是分析师也都看到了，市场反应也是这样的啊，整个市场直接反应就松了口气儿哈。本来呢之前呢投资者就担心美联储今年将会减少降息的次数哈，现在呢却保留了三次降息的这种预期，那自然咯，那大家会推高现在的股市，压低了美债的收益率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市场带来的巨大的影响，所市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那么现在呢等于说鲍威尔的他的答记者问的时候呢也是哈，等于说在告诉市场短期内啊我们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对通胀的控制通胀的这种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呢也充满了信心啊，这是就是他记者会上也强调了这一点。那基本上无论短期中期长期，美国的经济都是更加的强劲，这是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所带来的啊。那今天呢包括联储这个预期今年降三次，美元呢直接是还是保持预期嘛，它不会加息，所以美元呢直接是走软的，美元指数呢直接就是下走的，所以日元的汇价呢一度全都是反弹的。追踪整个美元 的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18%、现在是 103.41。 日元最后呢最低的时候是1:151.19、然后中间呢就是昨天我们说了日本央行实施了17年以来的首次的升息啊，然后日元对美元一度呢就是贬到了四个月的这种低点。昨天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动态的时候一度的呢是105.几美元对日元对一美元，就是因为说出来这个日经新闻他们对日本央行的预测非常准，他每次说的重大的政策变化的时候全被他说准了，甚至是每三条就每一条都说准了，那就几乎像一个传声筒一样。今天他们预计呢就是日本央行很可能在七八月份如果日币还在继续走贬的话，他们继续要加息啊，就继续要调整加息政策的话，那一下子就激发了整个市场的巨大的一个动荡，但最终呢还是稳定下来了。所以市场上基本上就是刚才我分析的啊，都是蛮乐观的。维持三次降息还是一个对市场对资本市场来讲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正面的这样一个讯号了。然后通胀呢会有上升，经济成长也会进一步的加快。然后点状图中留了三次降息这就是支撑了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今天呢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呢再一次通过这个今天的联储的会议呢再一次去 confirm 确定了他们的这个分析。他们也认为美国的通胀呢仍然是下行虽然还在涨，就涨得慢了。虽然呢上几个月的数据呢有所上升，但是通胀率仍然是在下降的轨道上。他们也支撑了自己对他们认为联储会在六月份进行降息。他说你看无论是通胀的驱动的因素，比如商品啊、租金啊、劳动力市场啊，还是呢就是增幅还是放缓的这是他们主要是表示的。但是他们确实是高盛是最乐观的投行当中最乐观的代表，但是呢他们之前是预计呢是四次降息，现在他们减少了一次，说呢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呢说是三次降息，首次降息呢他们仍然保持说是会在六月然后呢他们就在说，他说你去听在上周周三周四鲍威尔呢他在国会上的那个听证的讲话，听上去呢就像是说不会晚于六月再降息了。所以呢就是通胀的数据是不是改变了他的观点，他说我们认为呢没有那说到下午两点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他们呢仍然目前还保持他们的这个预测。今天呢包括比特币比特币呢今天又涨回来今天我看比特币呢是涨了现在呢是报67887.98，昨天是65000对吧，今天又反弹了一些，我波动也是蛮厉害的。你看到它呢今天也是从尾盘从东部尾盘的时候呢开始上升的。这是比特币。今天呢像WTI 原油收跌了 2.1%， 昨天是大涨对吧，今天是回吐了昨天 一天的这个涨幅。WTI 呢跌了 1.79元，1块7毛9，每桶呢是81.68块。布伦特呢五月原油期货报85.95块。主要呢就是周三联储呢维持利率不变大家都在原油市场也在去权衡美联储的政策的前景。美元走跌嘛黄金价格呢现在周三也是持平市场呢也是在关注着在解读着目前的这个情况。那符合市场预期黄金如果你经济非常向好的话它就不会支持黄金嘛一定是经济不好它才会支持黄金这部分。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还会观察这些数据如果呢它的这个联储发出的信号它这个将降息的幅度呢推高到比预期更强烈的这样一个程度呢，那黄金就可能出现抛售。但是现在看到呢目前就是比较坚挺吧，比较坚挺 现货黄金呢，其实每盎司还突破了2200元哈，这个还是短线上扬了20块钱，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稍事休息啊，我呢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拜登的政府啊出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是叫做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这个标准呢今天大家认为可能会提振电动车的销售，但是呢我看到呢它的这个下面啊，那些美国人都骂死了，骂死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了。它几乎呢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对这种汽油车呢，它要求2030年会降低比例啊，就几乎是还是按照它过去扼杀汽油车到某一个年份呢全部变成电动车这个方向呢再加大一把力度。所以我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这个拜登他们的政府啊，去推出了一项美国史上最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那么市场呢说这会提振电动车的销量，那他今天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遏制美国汽车还有轻型卡车污染的这种排放的标准，实施呢非常严格的尾气排放的限制。那么这个呢就可能会导致呢汽车商必须迅速的提高它的纯电或者是混电啊混合电动车的这种销售。其实呢他这个政策呢在汽车制造商是非常反对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是延长了这个期限。但是呢这个期限的放松，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规定呢仍然要求制造商呢迅速的转向零排放的汽车。根据呢他是怎么讲的哈，就是说汽车制造商寻求呢遵守2032年的规定，到了2032年呢纯电动汽车占美国总销量的比例必须提高到 56%， 而插电式的混动车呢它的占有率呢必须达到 13%， 而传统内燃机汽车的这种市场占有率呢只能是 29%， 听到了吗？也就是说它用一个环保标准将燃油车的这个比例呢直接降到不到 30%。然后呢环保局的这些官员呢就在说，新标准呢将确保污染排放呢车辆呢更加的清洁，也允许企业决定如何以可持续和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这样的一些标准啊。这是比例，大家听到了吗？也就是说你像华盛顿 DC 等等，他们非常激进的到2050年，我一会儿要查查这个时间哈，就是不允许使用燃油车了，就已经到纯粹的这种内燃机的这种车它不允许使用了，就非常的极端。环保署的规定呢到2032年他们的汽车尾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从2027年的每英里的170克降到85克，要求呢有望要2026年汽车的平均排放量都要减半啊，今天已2024年了，还有两年啊就要减半。那一旦这些规定全面实施的话，他说啊，环保局呢说美国车主的车辆的生命周期呢在生命周期之内将节省6000美元的燃油成本和维护成本。预计呢这些限制措施还将削减石油的需求。从现在到2055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减少140亿桶。啊，这是环保局说的啊。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环保局他是拜登政府民主党的这个绿色政策。然后他们一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不是一项电动车强制的法令。但是呢自由派的媒体包括呢气候游说集团呢根本就不认为，他们的这种左派呢认为你们这个标准太松了。然后呢保守派美国人也不买账。为啥哈？我给大家做一下解释。这个美国环境署呢在去年春天提出了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求，然后呢它是放松了到2030年放松了一些要求，但是在2032年的它这个终点保持不变，它只是把你的这个节奏啊 放慢一点，但最终2032年的目标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刚才我说到的汽车汽油车的销售量，那个时候比例呢就不到30%，那你这就等于在变相的淘汰汽油车嘛，对不对？他说我不带强制性的，这个官员说话，你这不叫强制，那叫什么强制啊？你连比例都降低了，你这不叫强制，叫什么强制啊？而去年的时候呢，电动车的销售，大家知道哈，在所有新车销售当中，纯电动车 EV 的销售只占8%，然后呢，这8%里的超过一半是特斯拉，然后呢，通用和福特他们的销售，两家汽车商的 EV 的销售不到4%，然后剩下的呢是什么？宝马呀、奔驰啊、保时捷呀。外国的这个豪华车的汽车制造商，对他们来讲没关系，为什么呢？他这买这种车的人，他不在乎买电动车、买 EV 的这个车的钱，因为呢，电动车非常的贵。到去年12月底的时候，新的电动车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50,000，只有两款低于$40,000，一个呢是雪佛兰的那个 Bolt 和那个日产的 Leaf。啊，那一些制造商已经大幅的削减 EV 的价格来促进他们的销售，但是他们卖一台就亏一台。你比如福特在去年他的电动车销售当中，他运营亏损了$47亿，大家知道他卖一台电动车亏$60,000，你这玩什么呢？在这块儿，对吧？然后亏得这么大怎么办？对于企业来讲，他们就得用汽油车赚的钱来补贴电动车，然后呢他就你买吧，你买汽油车的人你要支付更多的钱，然后呢以便那个 Napa 呀 Silicon Valley 呀我们这样的一些富人呢更买来买更便宜的 EV 啊电动车。所以你这种成本的转嫁，在今天拜登的这个法令啊，他再一次的环保局他公布他的这个非常极端的环境保护法的标准的时候呢，你这个财务能持续吗？你的政治政策的持续性可能吗？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环保局哈，它的这个标准，大多数的汽油皮卡车每英里排放430克的二氧化碳，到了2027年呢，你只能排184克，啊，430克只能到184克，到了2027年到2023年的话，还得降到128克，到2032年呢，只能是90克。哈，然后公司呢，实际上你就不得不为每一辆汽油车生产呢，你得去怎么讲，就是生产两台电动车。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你生产一台汽油车，你就得生产两台电动车。到了2032年，你生产一台汽油车，你得生产4台电动车，哈，是这么个比例。然后呢，这个环保局就说，哎，我们保留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因为混合动力车和插电混合动力呢，可以在早期满足标准。但是呢，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讲，他们是别无选择的，他们只能限制汽油车的生产，增加电动车的生产，来满足你的环保的法规。所以美国人未来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电动汽车。所以现在那个Stellantis 呢已经开始减少啊，像加州啊，像我们加州这就是环保法令要求最严的，他就不往这边销售汽油车了。所以你要再喜欢汽油车 Jeep 的话，你不要让它出故障，你再出故障在加州你买不着的哈。那白宫呢说啥呢？他说呀，我们这些标准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污染，可以为消费者节省$数十亿的燃料费，你们信吗？大家有信的吗？信的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它真的增加就业机会了吗？它真的减少污染了吗？它真的为消费者节省了$数十亿的燃料费了吗？买车的钱你算不算？电动车生产呢，其实它需要更多的零件，它需要的零件和工人比工人少得多，包括马斯克，他现在用整个那个车的模型，他以后就不用这些工人，所以呢，他没有增加就业机会。所以在过去的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裁减了数千个工作的岗位来支持他们对 EV 的过渡。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罢工潮当中，他们一直在去罢工啊，他裁员呢，拜登的政策是造成工会裁员的，然后拜登还跑到工会说，我支持你们应该去罢工。 然后呢，这种更低的汽车的利润，电动车不赚钱呢，汽车的利润又去补贴那边呢，你害了底特律的这些工人，他们你要靠赚了钱才能给你分奖金，对不对？那你也拿不着奖金了，对吧？那么公司呢是希望增加制造的效率，让它的电动车变得更加盈利吧？怎么办？什么最贵啊？人工最贵嘛，减少人工工作岗位嘛。所以呢，越是技术颠覆，越是导致工人失业，对吧？所以你想吧，这到底哈，这个罪魁祸首是谁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技术变革，他们的这个绿色能源政策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哈，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至于说污染方面呢，汽油电动车排放的这种颗粒物、氮氧化物，比电动车呢，是在这个排放物上面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电动车呢，电池动力汽车它的重量会更大呀，它这个更重啊，它对这个它有那四个轱辘都有那个发动机，对吧？那个电池都更重啊，它会对道路和轮胎造成更多的磨损呐、啊，会产生更多的碳黑的元素啊，发电还有生产电动车提供的这个动力的电池也会产生颗粒污染呐、啊，还有呢，你那个电动车用完了之后，那个电池的固体废弃物你不想吗？所以很多的东西，你说它这个标准，你就是顾东不顾西，顾头不顾尾的那些政策，对不对？堪萨斯州一家新的松下电动汽车工厂呢，电池工厂，他们将从通胀减少法案当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它也直接导致了当地的公共事业公司的一家原定要关闭的煤电厂的开放哈。怎么着？它增加了这个煤电的生意，为啥？生产工厂生产电池得用动力啊，所以你说他们做的这些政策不骗鬼呢吗？然后那些人还摇旗呐喊哈，那些这个环保主义者在摇旗呐喊。其实呢，充电电动车比汽油车更加便宜呢，这已经根本就不是，这是胡说八道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便宜的哈。电动车仍然是很贵的。一个福特 F 系列的卡车的加油费用呢，每英里大概是17美元。F150 的闪电版的大多数在家充电的费用呢是17.75块。听到了吗？100英里一个是油是17美元，在家里充电是17.75块。大多数呢厂家的充电器的费用呢是26.39块，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斯拉在外边的那个充电的那个每小时的电费在涨价呀。所以哎呦喂，所以呢拜登他们一直觉得我们政府给足够的补贴，消费者呢就会购买电动车。那中国政府也这么认为的呀，但是呢现在中国在那对电动车都恨得要命，中国产的那个电动车说着火就着火，人就死在里边了。然后呢很多的电动车都废了，全部堆积在那个报废的车厂上，然后呢更多的这种中国的廉价的电动车涌向欧洲市场。你拜登的政策到底对美国好到哪儿了？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特朗普他呢在俄亥俄州的集会当中不说了吗？他说呢，你这个电动车的命令啊，你这个行政命令会对美国汽车行业造成严重的损害。难道川普说的不对吗？但是呢，不管损害有多大哈，拜登他们一上来就砍断了这个Keystone 的那个输油管道，把美国的石油企业给干掉，然后呢去推他这个绿色能源的政策，所有的这一切造成的美国通胀有没有他的这个在里边？他在外交政策跑到中国跟习近平去搞什么那个减碳，疯了，你跟魔鬼做交易，中共人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所以拜登这些政策他从外交到国内的政策哪个地方能明白？我真的就不明白那些人说的那么好听，他怎么就对了呢？我就问问这些问题，你跟我来给我做个解释，他怎么就对了呢？好哈，那我这是今天的这件事情呢，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说，今年年底选谁不选谁，你的基点是什么？然后美国人的生活，昨天我讲了，你真的是那么快乐吗？你现在敢花钱吗？然后刚才我说到他的那个环保真的环保了吗？其实最好的清洁能源，日本在做氢气电车，对吧？那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氢气电车，核能它是没有，几乎没有污染的，对吧？那你这个你把它控制好了的话，你不做，你非得这么干，你这么干了之后，你便宜了谁呢？你绝对是打压了美国的工业，打压了美国工人的就业。 哎呦，我真是不好说什么了。然后呢，坐那些电车，你就根本用不着这些蓝领工人了。这种技术迭代，你只能是一批一批淘汰人，让他们成为更加困难的、没有收入的人。这就是他的政策所带来的和极度的物价通胀。哎呀，我不想带什么立场，我觉得总得要说出事实来。现在很多的事情没有事实，这是最可怕的啊。这是一个吧，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欢迎您不同的观点。电动车你自己愿意开吗？我自己买了一个 Y，我是喜欢特斯拉哈，特斯拉开起来实在是傻人车哈，特别开长途的时候真的是很舒服，我也很喜欢。但是呢，说句实在话，出门谁也不愿意开特斯拉，我烦，一加油最少点的等20分钟，我就不愿意。所以我们家肯定有一台汽油车，那这我得拜托这汽油车过它不要坏，对不对？到了2027年，它不给你卖了，只剩30%了，那怎么办呢？那这汽油车的价格会更高，是不是？会更高。哎呦我的娘啊，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政策。哎呀，真能作，这左派在哪儿都是瞎作乱闹。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有很多一些这个 AI 方面的消息，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哈。一个呢是在明天，应该是Reddit 呢要去 IPO， 然后呢它的这个 IPO 啊是首次公开发行喽，它寻求是65亿美元的估值，股价呢大概是在31块钱到34美元的价格出售股票，但是呢估计哈它呢会在顶端啊，会到顶端。目前它的 IPO 已经获得了4到5倍的超额认购，所以呢它应该是能够实现它的估值目标。Red 的这个期待的上市计划呢已经酝酿了2年多了，本来呢是在2021年的月底就秘密提交了 IPO 的申请，然后之后呢2022年Fed 呢就开始这个QT 了，就量化紧缩，然后导致呢股市的暴跌，然后去年2022年和2023年这 IPO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 IPO 哈，去年小心翼翼的什么 ARM 啊等等的几家上市，所以在明天上市交易的时候呢，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哈，代号是 RDDT， 首日交易呢将是 IPO 市场的重大的考验。今天的这种市场的春风啊，压住美国经济软着陆呢，恐怕呢会对明天它的上市呢带来相当好的利好的这些消息。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讲了，它的这次上市呢也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在它平台上符合条件的用户，还有各个板块的版主、董事会的成员、员工，包括董事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留了8%的股份哈。然后呢，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美银证券都是此次发行的主要承销商。明天这个Reddit 的这个IPO 啊将成为一个市场的关注的焦点。今天其实还有一家上市的，这个呢是 Amazon 的，今天呢它的上市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涨。我来看一下哈，这家股票呢叫做 Astra， 我发音对吗？它呢是 AI 独角兽哈，它今天呢上市Astra Labs。它在纳斯达克上市，代号股票代号是 ALAB， 发行价每股36块钱。它的投资方呢有 Intel、NVIDIA、NMD， 上市呢收红了72.31%，每股呢是62.03啊，发行价报价呢是36块钱，直接哈几乎你看涨了72.31%啊，每股呢报了62.03。那这个呢就是 AI 独角兽，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亚马逊呢他们是有他的这个买了他的一些股份，所以呢他今天也是大涨哈。他被号称叫做小的恩伟达，小的英伟达的今天的上市。所以呢明天哈很有可能 Reddit。我自己分析的哈，没有人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但是明天大家可以去看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号角啊，今天联储的这个会对明天的这个是有相当大的助力。好，我呢就先去休息一下吧。今天呢我会邀请 Max， 我们呢去详细的分析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啊。今天呢包括美光啊，美光呢今天是盘后呢大涨了超过14%，明天呢恐怕开盘以后呢会非常的亮丽哈。还有 Intel 呢 它是要在美国投1000亿啊，在4个州建芯片厂等等啊，一些利好的消息，包括 AI 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有财理财有道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给我们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和 Max 我们一起呢去讨论一下今天的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两天都找不到您了，打联系也联系不上，今天终于您都上线了哈。好了，那今天的联储的决议呢已经是公布了，然后呢市场呢一片欢欣鼓舞啊，松了一大口气。今天呢包括道琼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标普500呀，才不全都创了历史新高，标普500已经突破了5200的这个新的关卡了。好了，那我们来先看看标普500，您觉得它这个走势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知道呢，有预测呢，最乐观的是到今年年底有5400点，能吗？
嗯，5400点是有可能的，因为蛮接近的，
真的。
但是因为我看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目前，
你看，我再先跳一下哈，这是再看一下比特币哈。我今天呢，我看到一个我们只是聊啊，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这种聊天儿哈，不构成投资建议。我看到很多人看好啊，说比特币。比特币今天呢收在了67000，其实刚才已经过了68000了啊，又在涨。这两天一个大跌，又开始反弹，迅速的反弹。今天现在是3月20号，他们说到4月底，到5、6月啊的时候呢，它能涨到一枚比特币能涨到20万哈、啊，居然说涨到20万，我的天！好像我看他们预测到7月底就能够涨到一枚涨到20万，现在是68000啊，不到7万。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嗯，比特币啊，67700，
是
啊、一周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嗯。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涨的了。如果是一年以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它之前它来每当它来到这之前在2021年3月它来到6万以上的时候，它就回落到33000了。
嗯。
差不多跌了接近一半了，然后2021年11月的时候又再次来到6万以上了，然后它就回落到差不多1万6，就所以它的波幅其实蛮大，你从长期来看的话，
嗯，
现在它在6万7啊，所以也是再次来到6万以上了，
嗯哼。所以按照历史规律可能会回调到3万，但是现在这一波的看涨，就看涨的这个投机的心态，我看到的啊，哎呦，
他来第二次来到6万以上的时候，已经回到一万多了，
回到1万多啊，对，啊、
所以超过一半了，跌超过一半，
真吓人哈。一枚币，然后你说你买这一枚币，就是这一枚币就是6万，哎呀，这我都不好怎么去形容。所以我看到大家在那个论坛里边讨论，他们都压住在7月底的时候之前能达到20万一枚，能达到20万，你觉得可能吗？
20万你是说美金呢？
啊？
年底前你是说20万美金呢？
啊？
20万美金有点远了。
有点远、啊，
所以这个还很难说。
所以我看他们论坛讨论的这个时候，天哪，我说这个乐观情绪怎么来的呀？然后说这是穷人致富的又一次机会哈、啊，抓住就能够翻身，又咋地咋地的。他们在那论坛里讨论的，我的天，我看的这简直太吓人了。对，我们来今天再看一下特斯拉好吗？特斯拉呢，木头姐呢是大举的买进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是175.66元了。
嗯。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啊，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所以当然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在2022年9月的时候来到差不多接近300美元了，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123美元了、
嗯、
然后第二次又再回到接近300美元，差不多280多美元了， 然后它就往回落到160多，所以它这个300这个关卡其实那时候我们讲的到现在它还没有突破。
嗯哼，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Red 8啊，就是明天要上市的 IPO， 您怎么看现在 IPO 的？你会碰一碰 IPO 的这些个股吗？
IPO 很难讲，那个太新了，因为我看我没有完全去统计啊，但是我经验我看到大部分股票其实 IPO 过后它就往下，它达到一个高峰，它往下走了。然后就很多是再也回不去，就很多年都没有回去。
嗯，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了，还要再看的。
嗯，
因为没有太多，刚 IP 后就没有什么数据可看了。
嗯，见好就收哈，如果要去碰一碰玩一玩的话。嗯，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亚马逊哈，亚马逊呢Astra。它呢是亚马逊是这个今天上市 Astra 大客户哈，那它呢是2022年呢是达成呢股权认证的协议哈，每股呢20.34块的价格买入了150万股的股票，那今天呢它直接就窜到了60多块钱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额外呢亚马逊的今天的这个 Astra 上市呢它也受益，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走势吧。
亚马逊178.15块，
嗯，
我看在一周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如果我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了，一年以上，其实也是看涨啊。OK， 但是，它在那时候来到差不多178左右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回落到差不多87啊，跌了接近一半了。
嗯哼，
超过一半。
这个他所Amazon 投资的这个 Astra 呢，它也是 AI 的一个独角兽公司，它呢不是跟英伟达去竞争，但是它解决数据中心性能的瓶颈，主攻呢 AI 的硬体啊，这是个 AI 上市公司啊， AI 的独角兽。它的核心产品呢就是数据中心连接半导体，因为 AI 需要大量的资料在数据中心内外还有周围移动，所以呢 Astra 的近期营收呢是激增，在2022年年收达到了7990万美元之后，去年营收激增了45%，达到了1.158亿美元。美股的投资点评呢是说，每一个 NVIDIA 的 H100 芯片都需要 Astra， 因为呢高效能的芯片对数据传输的运速度和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这种高效能的 GPU 的能力，数据中心就需要采用 Astra Labs 的连接技术来确保数据能够快速可靠的在系统内部传输。大家记住吧啊， Astra 它的这个代号呢是什么来着，ALAB， 大家记住哈 ，ALAB AI 的这个热潮现在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兴旺。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哈，今天美光啊，代号是 MU， 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美光报业绩上季呢意外获利了，然后呢本季的展望也是非常的漂亮，为啥 AI 利多啊？因为呢他们也是受惠于对 AI 技术的布局，意外呢实现了获利。全都是优于预测，激励呢盘后股价直接劲扬超14%。你看吧，明天这个股票一定会涨的，加上今天 Fed 联储的这个。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MU。
MU 啊，96.25块，
嗯，
我一周内它还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也是看涨的，
嗯，
一年内都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其实也是看涨的。OK， 但是它的我看从长期来看呢，它来到差不多接近90的时候啊，它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2块美元了，然后又再一次回到接近这个位置，接近这个位置，所以它就先然后又再跌下差不多50美元了，现在差不多又再来回来这个位置，
嗯哼，
所以要小心它的回调。
嗯，
如果是短期内的话，
嗯，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拼多多啊，它的 ADR 代号是 PDD， 它今天涨了3.52美元，因为呢它的全球网购平台 Temu 强劲的用户成长和销售贡献，第四季营收呢翻倍成长啊，都优于华尔街的预期。
PDD，
嗯，
132.17美元了，
是，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我们看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但是要也还它是未知数啦，如果你讲它涨势其实没有很强劲啊，你才2021年2月它来到196块过后它就一路回落到差不多30美元了，现在是它在短期回涨当中啊。
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分析了这样的一些值得观察的股票指数哈，明天同样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